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还有一类成本可能是大家也没有想到，这也是互联网可以避免的，就比如说做澡堂子的哥们啊，经常遇到各种奇葩事故，比如说他家的澡堂新装修，各种老头老奶奶没事就来泡澡堂子，一泡就是一天，泡的整个人就迷迷糊糊，结果出澡堂子的时候就摔了一跤，牙也摔掉了，脑子也摔出血了。当然这个并不是他，他警示都贴过啊，比如说防滑啊，对吧，然后这个防滑这个鞋也准备了，他很多安全措施都准备了。当然后来家属就是各种闹嘛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澡堂虽然是无责的，但如果他闹得太狠，你也被迫自认倒霉，赔钱了事，出一起这样的事就相当于一年白干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，那传统行业太多了，你想经常你要开矿，一旦中彩票是吧，那工人怎么塌方又是开始出现问题了，人也那也全进去，难道不赔钱吗？我以前记得我有很多做传统行业的朋友，他们这个工伤啊什么这些率都有一定程度的，这个还好了，这个其实已经可以被算入他们的成本了嘛。有的还是大量像澡堂子摔跤这种，就有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，躺着中枪，后来政府维稳的时候你要为此负责啊。就政府也是和稀泥嘛，就比方说最近我在看蔡成功的那个大风厂，山水集团你要去收购，那大风厂以前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你山水集团就得去负责啊。有可能有的其实跟山水集团其实关系根本就并不大的，但是你山水集团你也得负责嘛，其实就这个道理，躺着中枪。所以呢，互联网的企业有一大优势，就是一，不用跟大量的这种管制部门打交道，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互联网，同时呢这种躺着中枪的事件也较少。虚拟行业实体行业是吧，这里有个重大区别，我觉得就是实体行业还很容易跟那种引发所谓群体性事件啊，引发社会这种不稳定性闹啊这种事儿结合起来，但虚拟经济稍微好一点。当然不也不说没有，你说以前淘宝这个改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认证商家条件，不是也引发十月围城嘛？当时还导致好几个阿里高管下台，对吧？啊，类似的行业实体也有，但可能稍微少一点。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个趋势不一定会持续很久，说不定哪天又来了。等越来越多的聪明人，或者等你这个行业发展的越来越成熟，政府的这个管制啊，才就会越来越强烈嘛。管制部门的都来了嘛，这也很正常，否则人家怎么收钱呢？总得拓宽税源啊，保护费总得多收啊。现在实体经济不行，虚拟经济这么赚钱，肯定过来收钱嘛，很正常。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这些大的创业企业也好，好的创业公司也好，很有可能这种好日子我觉得也就五到十年吧，等到十年，等互联网也不变成了所谓的传统行业，我觉得它的管制和审批在大趋势上可能还会加强。除了远离政府的管制之外啊，互联网公司还有一大好处，就是远离另外两类啊与管制部门高度相似的组织，一个是工会，一个就是 NGO， 这个也是个非常大的优势。像我们陪我 APP 是吧，公司开了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动保组织来拉横幅抗议我吧，现在至少也没有女性权益组织来上门抗议我，可能中国这方面稍微少一点，但是在国外告诉大家，这是绝对你绕不开的一个坎，对企业的迫害吧，我个人认为也是很厉害的。可能中国稍微好点，但你如果在美国你开一个皮具厂，我告诉你就惨了，这些 NGO 啊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纠缠你，去政府告你，反正想尽各种办法吧，立法让你放点血，这也太正常了。美国，尤其美国啊，因为我在美国创业回来的，我跟美国很多创业者也比较熟啊，他们给我讲，美国这个动保组织啊，环保组织啊，经常把企业撵得到处跑，尤其是当地如果他的这个立法是偏动保组织跟环保组织的话，那你这企业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，他一定把你撵得到处跑。你就包括啊，很多像爱马仕啊， 像这些很多全球优秀的这种皮具企业呀，只要你做的包用了人皮之外的其他动物皮毛啊，如果你哪天敢用人皮，我估计他们还会饶了你。但是你如果不用的是人皮，而用的其他动物皮毛，动保组织隔三差五就会找机会来跟你过过招吧。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动保组织，我不点名了，怕得罪人，说整体就可以了。动保组织其整体，大家不要以为小打小闹，很多现在这些动保组织能力都是非常强的，就是很有话语权，尤其在西方国家立法呀这些很有话语权的。啊，现在我跟你讲，哎，还有一点很奇葩，你不光涉及跟动物相关，你上去跟植物相关都不行，植物的植物权就不需要保障吗？对吧？动物的动物权我们保障了，植物的植物权就不需要保障吗？你也得给人家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啊，把动物跟植物都当人一样来保护。很多这种大规模的饲料企业呀，大规模的这种生肉生产企业呀，大规模的种子企业啊，就包括孟山都这些，对吧？啊，全都长期受到动保组织、植物保护组织和环保组织的骚扰吧。其实，本质我个人认为，这一类的 NGO 它的 business model 实际上就是靠敲诈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获得主要盈利收入，它在做一定程度的公关、PR，做一定程度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赚钱嘛。但也养活一个非常大的组织，但其实我觉得真正对动物的保护，我个人认为是极为有限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个人认为是极为有限，因为动物、植物的总量很大，你仅靠一个组织，能够多大程度上提升动物的幸福感、幸福度，其实我觉得都给打个问号。而且我后来还有一个认为，我觉得动物的幸福感需要提升吗？我觉得咱人虽然现在确实有点钱了，但还有那么多人都活得还那么惨呢，是吧？我们还是先把全球人的贫困问题，比如说解决了。我觉得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非洲人民保护组织，对吧？现在就算要保护，我们要先保护一下非洲人民，把人保护完了再保护动物啊，哇，这是我的对这些事情的一点看法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。就各种你的上下游企业都会有问题，比如我即便我们刚才讲的铜矿，对吧？你采铜矿，你首先不仅政府环保部门要找你啊，这个环保组织也要找你，对吧？你有的甚至你可能排放的这符合政府条例，但是不符合那个环保组织内心的想法，他也会来找你啊，而且闹得狠了，要不政府又会调高这个排放标准，就算没有调高，你为了息事宁人。政府即便同意了，他只要没同意，你也得给他钱，他才会同意啊。比如说，再举个例子，2015年有十几家环保组织就向国际海洋法庭起诉孟山都。大家知道，孟山都全世界现在很多农产品的种子什么这些用的都是孟山都的嘛，啊，包括除草剂啊，好多都是孟山都的。说孟山都搞的这个农药化肥啊，转基因作物啊，反正就反人类反自然吧。都扣的帽子特别大，我估计如果他们想息事宁人，你还是得出钱嘛。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就是韩国保护环保主义的一个先锋叫绿色韩国基金，最近在起诉北京和首尔市政府，要求赔偿粉尘污染所造成的精神损害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工业发展所造成的这种粉尘损害，其实对人体当然都是有害的。但是在利益分配时，这些事情变得很可疑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其实按理来，人人都可以拿到赔偿吗？首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很难办。你说赔偿主体是谁呢？赔偿主体不明确，被赔偿的主体也不明确，因为基本上是每个人。我们后来发现很多这些议题最后也变成环保组织，环保组织变成被赔偿对象了。其实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啊。因为环保组织并不比我们每个人，比如说受的粉尘污染更大嘛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知道，动保组织是保护动物的，人我们也得保护啊，连动物都保护了，人怎么不能保护呢？这有女性权益保护组织，这在美国基本上成政治正确了。我要是讲的这期节目啊，如果是在美国讲，我估计都不能播。中国比美国现在看来还有言论自由啊，女性权益保护组织也非常厉害。 按着纳斯达克是吧？这个标准普尔指数、道琼斯指数啊，挨个上市公司查，哪个上市公司表现的如果有点问题，我们就来给你搞一把啊，让你出点血。而且甚至说互联网公司前几年针对的少，但这几年互联网公司一时风头无两啊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好像很威水的样子，很有钱的样子，那难道就不来找你吗？像前一段时间，我们知道这个 Uber 这个公司就被爆出有性丑闻，马上这些维权组织和律师就介入了。我相信女性权益保护组织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们绝对会把 Uber 至少敲一大笔，才会放过 Uber。